好，那今天我想也很高兴，因为牧师第一次来，他也在这里，我就请了他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那他用英语祷告，我想大家大部分人也会听。
Okay,
you can speak in
English. No need to try. Okay, let's pray. Almighty God, we look to you because we know that you are the Creator and we are your creatures.We need you desperately. So we turn to you now in prayer and ask that as we look in your word, that you will speak to our hearts and our minds, that we might be changed. We might be drawn closer to you. So I pray for this time. Pray that you will bless this time together, but we also pray that you will grow this so that m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can be encouraged and those who don't know Jesus can come to know him. So thank you for Keeling. Would you bless him now as he teaches in Jesus' name? Amen.
好，那我今天想讲的这个题目是寻找人生的意义，是用这个经文是在这个传道书的第一章跟第一章的第一到七节，然后是七到十二到十四节哦。那我想是我先念一下这个经文哈。那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可以看圣经，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因为我把那今天的讲章其实是发出来，一般我们比较早发，但是因为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姐有些朋友们他根本手上没有圣经哦。好，那我念一下，是第一传道书第一章第一到七节哈，然后十二到十四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鸡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然后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OK， 好。那我就开始我的分享哈。记得我其实很小的时候，非常小，小学的时候，可能是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是说人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然后在我上中学之后，我有机会，那时候特别是初中的时候比较有时间的话，我看了更多的书啊。那后来包括也下面会提到的一些关于存在主义方面的书也看过，但是我的问题其实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一直都有这个疑问。然后再回想起来，在我这个非常悠长的人生的旅途当中哦，特别是可以提到是有几次经历过几次生死的考验哦。第一次是在我16岁的时候，我母亲因为生病去世哦，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特别比较重要的一个经历是我48岁的时候，因为一个意外，我曾经失去过70%的肾功能了。那这个事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就不需要再说。但是后来因为神的恩典，又很奇迹的就康复过来了。所以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许会比一般的人会在生命的事情上面，生命的目的啊的意义方面，我可能会比一般人平均来说会想得更多。那我刚才讲到这个存在主义，我大概也稍微再提一下。上个世纪其实在40年代的时候，在法国出现过两位的存在主义的所谓的大师，他们的名字叫沙特和卡缪。然后两个人其实都先后获得过这个罗贝尔的文学奖哦。 那我只是简单来讲一下他们的一些的想法。沙特认为生命的出现是绝对偶然的，啊，因为不相信所谓的有一个创造的神哦，甚至不是豁然率上的偶然，因为他的这个生命或这个宇宙出现根本就没有办法被计算，所以他认为人生是荒诞，是荒谬的，荒谬的，因为并没有存在任何的本先存的目的或者说意义的。所以这个也是存在主义一个中心，一个非常中心，其中一部分非常中心的思想。那我记得在沙特年老的时候，我可能大概是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有一次他接受媒体的访问哦，那非常的兴高采烈。但是在这个访问的最后的时候，那个主持人问他哦，啊，那你怎么样形容你的人生哦？你怎么样形容人生哦？那他讲了一讲他的回答，我到现在都非常的记得。其实那时候我还可能还是一个中学生，他说人生就大概就像抽着一根烟而已，就是这么回事，人生就这样抽一根烟而已。OK， 那也许你没有办法真的去认同沙特的看法，但是我想我们同时也不能够否定今天在比如说在国内非常盛行的躺平的风气，对不对？然后其实这个躺平也不是真的很新的东西，因为以前在日本20年前30年前就出现过一个所谓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叫广东话叫鱼杂族啊，普通话怎么说啊，御宅族是不是御宅族嘛，就是说在家里就什么都不干，不出去不上班，不是什么每天就是好在家里游手好闲的。那在某种的程度上其实这个也不过是继承了上世纪存在主义的思潮而已，我觉得其实大概是类似的东西。好，那如果回到我们的圣经的话，传道书其实是旧约中一本探讨人生意义的书卷作者他自称在这个传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自称是传道人，是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王。那按照我们对所罗门王的这个理解他聪明绝顶啊，而且他非常富裕，可以形容应该是那时候有名的一个中东的首富。OK， 然后当然他也是一个皇帝甚至你可以形容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第二代王帝的帝不是什么帝，是王帝的帝，第二代。因为大家如果是基督徒们都知道，他父亲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王国的开国之君大卫王然后他其实承继了大卫所建立下的基础，然后在他的时代，他把这个以色列国发展到更强大。富裕等等那传道书其实是他在晚年时期的一本探讨人生意义的一本书卷一本书卷但是这位传道者却在第二节里头他说了什么，我们留意一下。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中文的翻译并不是真正非常的准确，其实一个准确而且非常简单的翻译其实应该是用英文的 NIV 这个英文国际版本来翻译，就是说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所以大家如果一看这个第二节就知道，其实传道书是一本讨论人生意义的一卷书，而且它开章说明就是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想人活着是需要意义的，那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人比一位奥地利人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名字叫 Viktor Frankl 我想你们当中说不定有一些人会知道他那 Viktor Frankl 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位大夫，是一位医生，但是不幸的是二战的时候他曾经被纳粹送进了这个非常著名的恶名远播的奥斯维辛的一个集中营 Oscars 这个集中营结果除了他和他的妹妹以外，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全部都死在不同的集中营没有活着出来。然后在二战之后他出来，然后他重新结了婚再结婚，然后他重新再继续进修，最后他成为这个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和脑神经科的一个教授。那为什么提他呢？因为他有一本最有名的著作，是翻译了非常多国的一个语文，我们科大的图书馆都也有他的书这本书也有了，其实在科大图书馆最有名的著作是《人类对意义的探索》 因为为什么他写本书？因为他在这个奥斯维辛的这个集中营的时候，他留意到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些在集中营里头最有可能幸存下来的人，往往是那些活着有目的的人。那换句话说，有某种的东西赋予了他们生命的意义。那这些人他有这个渴望要继续的生存呢？那比如说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人说是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爱我的丈夫，或我爱我的妻子，所以我或甚至我说我在正在写一本书，我希望能够完成它，所以我要活着离开这个集中营。那相反，在集中营里头，如果是失去了生命生存意义的人呢，他们消极，他们怠慢，他们自暴自弃，可能说明天突然间就不愿意起床了，不愿意吃东西了。那这个 Viktor Frankl 每一次就基本很准确可以说他知道这个人很快可能不久他就会死去了，就没有办法离开，活着离开这个集中营。那我讲要讲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从他的这个书里头我们可以发现，对人任何人来说，无意义都是令人一个非常沮丧的一个事情。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在生活中寻找意义的一个动力，对意义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必须哦。那传道书里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字眼，其实在这个三节其实已经出现过。这个字眼是什么呢？在日光之下。那希伯来人，我说我们以色列人哦，相信神是存在这个日光之上的，所以日光之下是一个在传道书里头一个特别用到的一个词语，是形容人离开了神之后的一个处境，一个光景。那传道者认为哦，其实本书的说法是，如果没有神，生活其实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赋予生命的意义。那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我们往下继续看。那在第三节里头，这里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得到的又有什么益处呢？那毫无疑问，这里和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就不念了，说的是同样一件事。说到什么？说到这个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之后，然后神咒诅地，从此人就需要用劳力、用汗水在地上，活的食物啊，活的是他们生活的所需的。那我们所以需要这个辛劳的生活、辛劳的工作，然后才能够养活自己。所以传道者说了一句话在这里，其实意思是说，人是从所有的劳碌中他得到什么了？一生的劳碌得到的是什么的好处了？那这个当然我从我母亲去世，我当然也想过很长的时间哦。我们比如说早上起床，我们去上班，我们工作结束，我们回家，然后第二天我们又上床睡觉，然后我们早上又起床，我们又去上班，回家，我们上床睡觉，周而复始，周而复始，重重复复的在同一个循环里头。我们从这一切里头得到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的劳碌里头，我们到底找到什么的意义呢？所以在这个第四到第七节，传道者他进一步说明，在日光之下，人不过是受制于时空的一个过客啊。我们看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意思是人受制于第一个是时间。好，传道者其实有点像给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是说人生起步只是一个舞台嘛，有一个上台开始的时间，也有一个下台结束的，就好像我今天讲到有一个上台然后讲完始终要下来的，对不对？那人生就好像沙特而言，有点像只不过是抽一根烟，你点的时候其实也开始你至终将要熄灭的一个过程而已。这是第一点，因为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那除了受制于时间以外，时之后人也受制于 空间。那怎么说呢？传道者在这里其实他的意认为是什么？人是这个所谓的大自然的一个囚徒，一个囚犯。他认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是这个自然秩序的一个囚犯，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他。那为什么这么说？那我们看一下第四到第七节，这里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处，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所以这里在这里圣经你可以看到，请注意到在传道者在这里他用了自然秩序的四个方面，地球、太阳、风和海，他对其中每一个他都进行了评论啊。比如说怎么了？第五节，太阳升起又落下，你留意回到之前的地方， 然后又升起又落下，回到之前的地方，好像结果没有动过一样，因为去了一个地方又回来， OK， 同一个地方。第六节，风从南吹向北，一圈又一圈，同样的并没有成就什么，吹完这里又回来， OK。 然后第七节，江河入海，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蒸发，把水留在云上，然后怎么样，这个有一天终于这个云上面的水又降下在地，所以云又入了这个江河，江河又入了海，所以又归回原处， OK。 所以他在这个自然的循环中周而复始。那当然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是这个自然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所以生态这个系统中微妙的平衡和拒绝的这个规律性，正正是他创造主一个信实的一个明证， OK。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自然界的意义，但是对于所谓无神论者来说，自然界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自然本身的出现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只不过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好像传道者所说的，它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逃脱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那里没有自由，自然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它绕来绕去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只是这个自然界的囚徒，这个大概就是传道者他的理念，他的哲学。如此如果我们回到第四节，如果真的没有所谓这个神，没有创造者的话，自然就没有意义，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几千年前传道者所观察的，和上世纪的沙特或卡莫他们所宣扬的这个存在主义，其实是惊人的一致，并没有太多本质上的一个分别。当然只不过是古时代的所罗门王那时候没有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拿，不像后来卡莫就是因为写了这个异乡人，然后就拿到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所以乍看下来好像生命的出现本来并没有意义，那如果是这样子，所罗门王何不尝试自己给自己的意义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常做的。所以在第一章往后和第二章，他描述了自己怎么样尝试了四个世人常用的途径一个是智慧，另外一个是享乐，然后是财富或者是成就那他形容到，虽然在过程中曾经得过满足，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收场了。所以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个第二章OK， 第二章的这个我临时想说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他也就形容什么形容第二章第十一节都是虚空不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这个是他的结论。那所以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其实这个是我两天前才想起来加在这里十七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国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 Pascal 大家可能都听过中文我们可以翻译波斯卡他是说过，人试图用他周围的一切来填补自己，其实他说这个是徒然的，因为人心里头这个无限的一个空间只能够用无限和不变的神来填满这个是他的意思，除了神没有人可以真的填满这个人里头这个空洞这个空间。所以让我们看一下圣经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造人与造动物不同，神造动物的时候说有就有了，神造人的时候却不一样，因为他把一个宝贝放在人的里面，这个宝贝是什么？中文是翻译成永生，但是本节的小字里头其实那翻译才是真正的准确，小字是说永远，原文是说永远所以本节的原文说得很清楚，神造人的时候是把一个叫永远的东西放在人里头，当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在我们里头放了一件宝贝，是永远。你如果记得的话，创世纪第一章曾经记载神造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什么是神的形象？那当然其中的一部分是神自己就是永远的，这个是他的其中有形象的一部分，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永远放在我们里头，叫我们像他。 那同时这一节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永远放在我们里头叫我们像他呢？这里中文圣经把下半句开始下半句的开始翻译成什么？开始翻译成男儿，你可以看到这男儿的字，但是不幸的话，这个男儿这个字其实翻的也不是真的很好，好，因为这字其实在原文是一个三合一的字，应该翻译成什么？翻译成除此以外，好，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个，那么就怎么样怎样，好，所以我想解释一下那意思，意思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把永远放在人里面，如果没有人永远，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就不能够参透，其实是一则，否则你就不能参透，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永远了，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永远是从神而来的。 OK， 所以神把这个永远放在我们里头，目的就是要我们参透神的作为，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找到人做人的一个意义跟的目的，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跟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动物是没有这个所谓寻求神的一个本能，动物并没有这个寻求生命目的的本能，它也没有所谓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倾向。OK， 或者说简单来说，动物是没有永远，也没有灵魂的，但是人是有的。你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猴子妈妈会带着小猴子到猴子礼拜堂做礼拜吧？啊，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只老虎牧师讲道啊。动物没有认识神的这个本能，人却有这个本能，所以要明白和肯定生命的意义，便需要回到是生命的主去寻找。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到，尘土归于地，灵人归于是灵的神，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个灵魂是从神而来的，他有一天会归到神的里头，我们的生命是出于 是生命的神，除非回到神那里，否则我们只会和存在主义者一样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意义，就觉得人生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好，那我讲我来到这今天的结束之前，让我以传道书最后这个第十二章十三十四节来总结，这些事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份，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当人在神面前跪下敬拜赞美他时，人就真正能够找到自己啊！所以我这里有一句话是说，敬虔是人性的基石。怎么说呢？当我们敬虔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在神性里头才能够真正找到圆满完全的人性啊！只有通过神，我们才能够找到。所以对在座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有可能自称敬虔，却过着不敬虔的生活。我们可能是礼拜天来教会来敬拜，但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神却从不在我们的思想里头，也不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敬虔能够扩展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私生活和在群体中的生活。认识神，每天寻求他，讨他喜悦，为他而活，是一件伟大而荣耀的事情。愿神在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真正经历到他的真实，每天花时间在他面前，在厨房里，在办公室里，在路上，我们可以操练他的同在，透过神的对神的知识，神的爱，我们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通过神，我们可以从这个无意义中的一个状况能够解脱出来。因为圣经箴言第九章第十节上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那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全能的神，你是至高者，超越我们感官所能够理解的我们来寻求你，相信你是那位愿意赏赐寻求你的神。因为你说过，寻找的必寻找，叩门的必给他开门。主，我们祈求在往后的这一周，从周一到周六，我们祷告，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不会感到生活毫无意义因为你会亲自来填满我们聆听我们以你伟大圣名的祷告阿们。